好，感谢上帝。今天我们有机会向各位分享《创世纪》44章。那我们先来祷告。天父，孩子今天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上，把以下的分享交在你的手上，也恳求圣灵你降下启示智慧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可以真认识你，也求主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粮食，也成为我们的保护，更是成为我们的力量。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创世纪44章。那从前面的42章、43章进入到今天的44章，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流便和犹大为了回到埃及取粮，一直向父亲雅各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担保，要让雅各放心，而且让父亲同意使便雅悯跟着他们再次回到埃及取粮。而因为这个时间，整个饥荒的时间也持续了快2年多，而他们上回所带回去的粮食也已经都吃得差不多了，所以要在取粮的时候，一定需要雅各同意，让他们带着便雅悯回到埃及。所以在43章，他们甚至已经回到埃及，到了宰相的家，领受了很好的款待，准备要回迦南地了。那所以在44章当中呢，我们看得到有2个大的段落，那我把它取名，就是第一个段落就是银杯的失落，从1节到13节。那另外后面一段就是犹大为便雅悯的求情，从14节一直到34节。那其中有一个转折，就是从16节到34节，就是犹大的改变，犹大的改变。好，那我们先来看经文1节，来，我们一同来念。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2节，并将我的银杯和少年人叠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3节，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4节，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5节，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好，我们在这里来看一下，这边在1节这个原文的当中，驴这个字是中文译本所加上去的。那所以约瑟在这当中就是吩咐他的家宰尽量使他们所能承载的、所能期待的，尽其可能的让他们满载而归。而这个尽着跟前面的42章25节是有程度上的不一样，而上面的他们的是指到说他们只是把粮食装满而已，而这边是指尽着，也就是尽量的让他们满载而归。所以可以看得到，实际上约瑟是要 尽量的帮助他们的弟兄，让他们有粮食，甚至连银两也都把他们装为个人的口袋。但是接着呢，第二节就奇怪了，是怪事呢，还是要有好事发生呢？他们说，把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叠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而家宰也照着吩咐去做了。而在这当中呢，所以我们看得到，他们说天一亮就打发这些人带着驴走了。为什么在天一亮就要打发他们呢？约瑟已经计算好了，他们打发他们，在天一亮打发他们，就是让他们没有时间来看看他们所带的这些粮食里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这里边约瑟已经计划了，他想要来看看，厘清一些事情。好，当他们出城走不远的时候，约瑟就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他们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好，这边要注意的就是出城。当他们出了城，他们的心，这些兄弟的心真是高兴了。哇，赶快赶快回到迦南地吧，赶快赶快离开埃及吧，从埃及这个尼罗河三角洲回到迦南至少要250几公里，甚至280几公里，这个路不是短程的距离，所以他们想赶快回去，赶快回去走才是上策。但是好景不长，才离了城不远，约瑟的家宰就派人追上他们了。这追上呢，所以到底约瑟想要做什么呢？他希望看看这个杯若是放在他们当中，可以把他们追回来，因为他不是派军队啊，这派军队 要把他们追是可以，但是他不是要用这个方式，而是要来看看。他的想法大概我想有两个吧，至少就是看看这些哥哥们是不是有改变，而是变得更好呢，还是变得更不好？甚至他是想要把另外一个可能，他就是单纯想要留下便雅悯下来，透过便雅悯了解他的父家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在这里边，家宰追上他们就发现说，他们丢了一个占卜的酒杯，而这个第七节这边他们说，主，你们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的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拿了一个这个饮酒的杯，而且提到是占卜用的。哦，原来约瑟的打算就是特别的要提高这个酒杯银杯的重要性，它是属于我主人宰相的个人用品，而且是跟他职业有关系的， 他占卜使用的一个特殊神器。那这个是要说什么呢？就是你们这一群人，你们犯了一个严重的偷窃罪行。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第七节说什么呢？他们说，这个他们回答说，请他们这个把它画下来。他们一起说，我主为什么这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哦，用现代话来说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先生，你这话到底是指什么？我们发誓我们没有做这种事。而第八节用现代的话说，你知道我们上次在袋子里发现的那些钱也是从迦南带来奉还于你的，而我们怎么会偷走你主人家里的这个酒杯，占卜用的杯子呢？哦，所以他们就说，第九节，先生，如果你在仆人的当中，无论是在谁的袋子里找到了酒杯，那谁就该死，那其余的也愿意做你的奴仆。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好像可以看得到他们好大的勇气哦，那种勇气就是像当年在前面三十一章创世纪三十一章三十二节那个雅各对拉班所说的话，你在谁的身上收出神的像，那个神像，谁就该死。所以这里边他们的对话里边，他们兄弟对着家臣所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完全清白的，而且我们大家都彼此同意，因为他们是他们一起说的，我们同意集体来做担保。所以但是而且甚至向家宰表达说，我们都愿意用死来证明我们的清白，我们是没有偷你东西的。所以这个里边我们稍微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了，他们过去兄弟在这里是有一些改变，他们是集体一起来面对他们所这当中的困难，这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看得到当他们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是很紧密的。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第十节，家宰说，现在就照着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但其余的都没有罪。哦，这个是不一样的看法，家宰的要求不是要他们全部留下来哦，而是只说银杯，这个酒杯在谁的那里，谁就要留下来，而且是作为奴仆，那其他的人都可以自由的回去。所以接着他们就我们继续往下看十一节，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十二节，家宰就搜查，从年长到年幼的为止， 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收出来。好，所以呢，十三节，他们就撕裂衣服。请你把它画下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这里边让他们经历了一个好大的一个挫折，怎么会真的在便雅悯的口袋找到了这个酒杯呢？他们想不通。而这些呢，所以他们就撕裂衣服。这个撕裂衣服是一个很大的动作，是一个，各位还记得吗？之前雅各在37章30节听到说约瑟死了，他也是撕裂衣服，而且为约瑟的失去悲哀了多日。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好像他们整个兄弟当中一起撕裂衣服，表达像他爸爸，他们看到爸爸的反应，雅各的反应，他们哀伤心痛，甚至他们不明了约瑟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实在是这样更小这样拍摄。所以这里我们稍微可以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一下，他们弟兄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么样的有这样的一起的撕裂衣服呢？稍微可以给我们有一个亮光，就是我想犹大跟他这当中有一些关系，因为犹大在前面提到说，当他一个人离开他们兄弟的时候，他失去了小朋友，他失去了两个他的儿子。而我想流便也是一样的，他们应该也都已经快40几岁了，因为经历了22年，他们有了家庭，他们有了小孩，他们可以体会到那个雅各父亲当年失去约瑟的那种伤痛。而这样的事情又让他们再遇到一次，而他们似乎也知道他们是不是要面临失去便雅悯的这种事情，又会让他的父亲雅各再次面对这样失去小孩的疼痛呢？所以在这里呢，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是在一起在面对这样的困难。好，那我们再来看14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15节，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这边呢，我想可以我们看一下现代译本，他这样说，犹大和其余的 弟兄到约瑟家的时候，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向他跪拜。十五节说，约瑟说，你们干的是什么事呢？你们不晓得我这种地位的人能占卜出你们的行动吗？哦，这比中文和合本比较清楚。我占卜，我能够预知你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事。而这里有两件事情，除了约瑟知道他们会做这个事，而这里有一件事，就是十四节的，他们就在他的面前俯伏于地，就是跪拜他。各位，你还记得吗？这个俯伏于地是在约瑟小时候早年做梦向他哥哥所说的，所以他们跪拜的时候，各位可以想得到吗？这又再次应验了约瑟年幼十七岁向哥哥说的，他们要向他下拜。所以这个应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是使谁有能够成就这个事呢？他们兄弟向约瑟跪拜呢，而这都是全能的上帝在做这个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当中，神在成就他的预言，也成就让我们看得到他是信实的，他是全能的，而他的救赎的工作是不断在我们的周遭在应验的。而好，我们继续，如果看得到，各位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这里十四节提到犹大和他们弟兄们。好，所以你再往下看，我们来看十六节，十六节，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我们怎么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人，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来的杯都是我主的奴仆了。好，这边有两个事，就是十四节的犹大，十六节犹大说，哦，角色好像改变了，不再是提他们兄弟，而是特别指出犹大说。而这边有另外一个字很重要，他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这个神，请你把它圈起来好吗？这个神不是他们约瑟埃及地的那些诸神啊，这个神是指特别的 Elohim， 以罗心的上帝，是指耶和华。而这也是前面，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在前面也是约瑟所提到的 Elohim， 哦，是同一个神，哦，所以在前面的四十二章十八节说到的，我是敬畏神的，这个我是敬畏神的，这个神这个字也是指那个 Elohim， 所以这也谈到说我是敬畏神，也包括你如果可以想象得到，你可以记得的话，就是前面当约瑟在为法老解梦的时候，约瑟不断提到说，我所依靠的都是这位唯一的上帝 Elohim 的上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从前面的约瑟为法老解梦就提到，解梦的来源不是约瑟，而是这位 Elohim 的耶和华上帝。所以这边前面提到的那个酒杯占卜的神器，在约瑟身上是不需要使用它的，他是不需要靠这个埃及 递他们所一般使用的这个占卜的银杯来获得启示的。所以这边银杯的角色比较单纯是为了要把他们人再次留下来，让他们有一个说法，你们偷拿了很重要的一个神器，就是酒杯占卜用的。所以这个是在于测验，约瑟想要来测试他的兄弟现在的光景如何，包括他想更多的把他们留下来的时候，可以问出他们富家是什么样的情况。除了这个之外，也想要看看他们的这些兄弟到底是变好还是变得更不好。但是他不知道，所以他必须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测验他们。所以想看看，如果便雅悯留下来，你们这群兄弟可以付上多少的代价来为兄弟解围呢？所以这是我想是约瑟所想要了解的。而这边，所以我们这边要提的一件事，就是刚刚提到犹大。犹大在这里已经连续出现了2次。犹大说，犹大和他的弟兄，我想这个里边有一件事情，就是犹大本身在过去失去了2个儿子和妻子之后，又经历了和他玛的乱伦，而在这个从约瑟17岁之后到现在这过程22年当中，至少22年，犹大是不是有了改变？我想是有的，因为我们过去看到他玛本身有影响的犹大，特别是犹大本身就是想要得到孩子这种不放弃。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影响在犹大身上是有几个很明显的改变。好，那我们再来看经文。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就是从17节开始，因为从16、17节开始到后面34节，这个是整个创世纪里边最长的一段对话了。那在进入这个当中，我们解释了神这个字。那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17节说，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而犹大哀敬说：“我主啊，如果有比你把他圈起来。”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发老一样。19节，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弟兄没有？”20节，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21节，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而22节说，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而23节，你对仆人说， 你们的小弟兄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24节，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25节，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叠些粮来。26节，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弟兄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弟兄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好，我们先到这边。在过去我们看到这个18节很重要的这个字出现，犹大哀进，他说这个哀进，这个哀进，他说我主啊，哇，这个我主啊是一个很重的字，因为以前犹大是主张卖约瑟的这个哥哥，而现在是哀进约瑟，而且同时说，主啊，你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这不就是好像今天我们面对美国的总统一般吗？所以这个哀进约瑟这样的举动，除了勇敢，我觉得还要加上冒险，特别又因为他称呼约瑟是我主啊，这个我主就是等同于耶和华，就是 Adonai 的意思，就是主耶和华，是一个很极高的尊称，只差于大写跟小写 L Lord。 而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犹大有一个很清楚的权柄的观念，就是他知道面对这个权柄的时候该有的谦卑跟尊敬。而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降卑的态度。所以这个是犹大第一个的改变哦，就是降卑，了解尊重权柄。好，接着我们刚读过的这个20节，这一边犹大说出了他父亲跟便雅悯的关系，那种亲密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也就只有犹大本身最能够体会，也是最佳的人选，因为他说出了一件事情，丧子之痛。犹大自己本身在前面38章的时候就失去了两个他的亲生儿子，大儿子俄跟俄南，因为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将他们击杀了。所以犹大本身也是经历了连续的丧子之痛，所以犹大是相当可以体会一个父亲失去小孩子的这种哀痛，所以他能够体会出父亲雅各失去约瑟那个时候的痛苦，所以他在这边说出了这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那种感受是很深刻的。特别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特别从27节来看，你的仆人我的父亲对我们说，你们 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28节，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裂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看见他。指约瑟。29节，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就指便雅悯。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30节，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31节，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哇，我想各位你听完这一段约瑟口中所说出犹大所说出对约瑟说的这一段描述，我想约瑟听了大概他心里头一定是百感交集，而且甚至是快要把泪飙出来了。而这种的描述也让我们这种表达也让我们看得到约瑟真的是能够很深刻体会到父亲失去孩子的那一种痛苦，而他也能够开始体会父亲的这一些感受，所以这是他很大的一个内心的改变。那这一种，我想只有犹大能够在他弟兄里边特别能够表达出这样的感受，所以这个也是犹大在这里边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他第二个改变，他成熟了，而且他加上可以体贴体恤他的父亲，体恤人的需要，而且体贴他父亲的心，他不希望他的父亲真的再失去第二个儿子。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犹大已经是很不一样，这是很美的一件事。好，这个是他第二个改变，也就是体贴父亲，而且可以敬重父亲，他变成熟了。好，接着我们往下看32节，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好，这个作保请你把它圈起来。犹大他直接的说，在前面他就是很敞开的说他跟他父亲所做的承诺，他要为这个童子，就是指便雅悯，另外一个翻译是青年人，因为基本上便雅悯这个时候应该已经20来岁了，他要为便雅悯作保。作保这个字有其他的意思，就是担保。但是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可以愿意为人做担保，做生命的替换？而我想这个是少之又少的。我们到今天可以看得到，就是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只有耶稣是无条件的可以为我们众人担当所有的刑罚跟罪行，可以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这边也看得到一件事情，这样的作保担当是预表一件事，就是基督在将来所要做的工作。而这也是最重要一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当神为我们作保， 而这边也看得到约瑟愿意。所以这个是，sorry，是犹大，是犹大愿意为便雅悯作保，这是犹大第三个甘愿自发性的一个牺牲，他愿意作保，就是有担当。好，那32节之后的后半段又接着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这有两个字，就是两个词：“若不带回，若不带他，还有一个永远担罪。”这个里边也跟前面他说作保有关系，因为这里边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看这个永远担罪，这个都是所谓的他自愿性的要履行承诺，而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他嘛，一直就是不断的要得着孩子，一直要履约，要履行他的承诺，而这个在他犹大的身上现在也看得到了。他愿意这样子自愿性的来履行他的承诺，今天话讲就叫做履约保证嘛。OK，所以这个是犹大第四个改变，他愿意永远担罪，而且就是信守承诺。好，前面有了这四个，我们看得到犹大有四个改变。那这第五个改变在哪里呢？第五个改变，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当在前面38章第一节说犹大离开兄弟弟兄，而现在呢，他们现在是。跟在13节那边，我们看到他说，他跟弟兄一起撕裂衣服，他们就撕裂衣服。哦，所以犹大是跟弟兄在一起，所以可以看得到这里的改变是什么？他就是回到他们中间，他就是回到他们中间，甚至是不再是跟他们离开。不再是以他自己为中心，他反而愿意，降卑，然后来影响他们的弟兄，那彼此顾及到父亲的需要，要照顾这个弟弟，所以这个里边看得到这一种是整个。兄弟的亲情恢复，然后是整个家族合一，所以这也是一种的领导。我可能要称之犹大领军，他就是一种影响力的恢复，因为他愿意担保，他愿意永远担这个罪，而之后他是在13节。一直整个在这当中影响弟兄，他愿意跳出来跟约瑟谈论他弟兄的这种在他父亲的重要性。只要这小孩失去了，他父亲的性命也不保了。所以这些种种的影响力，就是整个犹大最重要的第五个改变。他跟大家合一，跟大家连结在一起，所以这整个五个改变，是可以看到神的手在犹大身上的，五个方面的改变。所以整个这个创世纪44章是让约瑟受到感动的。如果我猜， 约瑟在前面若没有经过神的医治，他在生下马拉西跟以法莲的时候，神就使他忘记一切的痛苦。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些的医治，我想今天面临这些弟兄的这些境况的时候，我想他是会杀人的。因为现在呢，他愿意接纳他们，他听到这位当初卖他的哥哥犹大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体恤父亲，所以这真是可以看得到神在医治这个家族。他愿意接纳约瑟，愿意接纳犹大的这些说话，愿意饶恕他们这些豺狼虎豹的哥哥们。我想这也是他们一直提到的一个重点，因为他们是相信这位 Elohim 的神，他们是敬畏 Elohim 的神，他们是在这个神的手中的器皿。所以感谢神，让我们看到他们当中的合一，他们当中的被医治、被恢复。所以这样的改变呢，是让我们看得到这种亲情的恢复，是弟兄愿意共同承担苦难，然后流露出他们兄弟之情。是不管我们听的人、看的人都觉得感动，使我们可以有一个力量，可以面对前面的挑战。所以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让神可以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出路。好，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谢谢主，让我们看到犹大的五个方面的改变。第一个包括尊重权柄，他愿意降卑，他体贴父亲，他尊重父亲，他愿意作保，他愿意有担当。第四个，他愿意担罪，他信守他的承诺。第五个，他愿意再次回到兄弟当中，跟他们一起撕裂衣服。所以这个是犹大很重要的五个方面的改变。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就是这位阿多乃的主，你也是这位 Elohim 的主。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的手在我们身上，你的手没有离开我们，你自己帮助我们在面对家族的人际关系当中是可以有出路的，是可以被恢复的、被医治的。谢谢耶稣，使我们可以体贴我们父亲的心，使我们愿意降卑，让我们知道权柄、尊重权柄。也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信守承诺，甚至我们不再是独自一个人，而是愿意回到整个弟兄姐妹的当中。谢谢耶稣，让我们可以在这当中一起面对问题，因为你在我们当中，因为是主你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有出路，我们就有盼望。谢谢耶稣，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